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
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不是人欲望，也不是父亲，我
要取代高低，
这是我所有，也是我所做，它是我所望，在此日不忍，甚是我荣耀。
这两首歌都是我们弟兄姊妹很熟悉的，我们已经唱过很多次，很熟悉
啊，诗歌好。
如果有大本诗歌的话呢，就是395首。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啊，一面唱一面能够进入这个诗歌那个歌词的意思。这首歌的这个歌词非常好啊，我记得头一次唱我就很喜欢，因为它里面实在是说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历，也应该是我们的心愿，应当在主的跟前呢渴望成为无欲。一个真正侍奉主跟随主的人呢，就是一个全身的燔祭，放在祭坛上面的话呢，应当被烧成灰，完全无没有自己。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在主跟前哈，我们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心愿。一个人呢，越多的能够被主得着，他就能更多在主手中成为有用的器。我们一起来唱。
哦，我愿成 我主来
在主面前的一个祷告，借着这首歌，把我们的心愿吐露在神跟前。我们愿主使我们深处真有一个渴望，能够在他的手中呢成为合用的器皿。我想今天神在地上啊，神得着我们，就是为要使用我们。神立我们做他的见证人，我们是活在地上是为主做见证，我们要适合他的使用，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我们把这个副歌呢唱两遍，然后我们在主跟前呢有一点祷告的时间，帮我们弟兄姊妹们尽量让圣灵在我们里面自由地引导我们。若是你有负担有感觉，简短带我们祷告几句，希望主让我们来到他跟前啊，我们每一次都能享受在灵里面的自由。我们把这个副歌唱两遍，如果你会背的话，能闭着眼睛唱就好了。
我愿成
带着满心的感谢来唱这些诗歌，因为每次思想主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主所施的怜悯和恩典，哇，我们心中都是何等的感谢。我们原本已经被完全的废弃，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是应当被丢在火湖里面的材料，但是感谢你主舍不得我们，你就亲自来为我们尝了死味，把我们这些必死的人都救回来，并且你叫我们来侍奉你，把我们立为君尊的祭司，叫我们在你的国度里面来侍奉这位万王之王。主啊，这是何等的恩典，深渊我们的心被这个爱所激励，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你，我们就是愿意成为破碎倒空的器，好叫主你能够自由定义在我们身上做工，你是陶匠，我们是泥土，主啊，照着你心中所喜悦的，来制作我们，做成你合用的器皿，主啊，我们心所愿的，是在神的家中做贵重的器皿。如同金器，如同银器，主啊，我们愿你借着这样的追求，再把我们心整个带来，渴慕你和你的国度，在你荣耀的托付中，让我们来，向你回应，主啊，求你祝福晚上的聚会，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说话，接着我们亲爱的弟兄，把你，向着我们那个极荣耀、极宝贵的旨意能够释放出来。愿我们个个都有可听的耳，个个都有顺服的心，在主的面前我们服服来接受主你所给我们的托付，那晚上就是充满你的荣耀，充满你同在的喜乐，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们。
感谢你常常给我们机会能和弟兄姊妹一同聚在你的跟前。
Amen。
主啊，因为你的吸引，叫我们心里面有渴慕。
主啊，
主啊，我们谢谢你，这个渴慕也是从你来的。
是的，
若不是你吸引我们，我们就不会快跑的跟随。
Amen。
主啊，我愿我们随时都能侍立在你的跟前。亲爱的主啊，愿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我们在属灵的生活上能和主建立亲密的关系。
是
主啊，你是我们生活中的满足，是我们的喜乐，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力量。主啊，让我们真是能够成为一个倒空的器皿，常常被你自己来满意。
主啊，
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是丰富的。
Amen。
今天晚上当我们来到你跟前的时候，主，你先预备我们，主啊，把我们洗得洁净，
主啊，
从里到外都洗得洁净。
Amen。
主啊，好叫你恩典丰富落下来的时候，主啊，每一个器皿都能够承受的丰盛。
我
们感谢赞美你。
Amen。
亲爱的主，若是我们经过了一天的生活，有些弟兄姊妹感觉身体有点疲惫，
主啊，
主这个时候用复活的能力来复辟我们，
赐
予我们新鲜活泼的灵。
Amen。
亲爱的主，好像我们在追求你的时候，主啊，没有漏掉你所要给我们一点的恩典。
Amen。
感谢赞美你。
Amen。
愿你今天晚上使这个聚会复辟满意。
Amen。
叫我们这是带着一点渴望来，带着主的丰富回去。
Amen。
谢谢你，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跟前。
主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相信你纪念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愿。
Amen。
主啊，你也按照你自己的丰盛带领我们。
主啊，
所以我们求你晚上吹生命的气息在你自己的话语上面，叫我们在这里所得着的，主啊，不仅是外面一点的解释，但是从里面能看见主的美丽，看见主的心意。主，我们匍匐在你的脚前，再从深处把我们的敬拜献给你。
主，
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引起了那些破裂不能沉睡的慈父，
主
啊，你这活水的泉源来灌溉取水，今天晚上在我们面前说话，插着我们当听的、当领受的，
主啊，
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基督耶稣宝贵的
名。阿门。
请弟兄姊妹打开出埃及记第三章。出埃及记第三章，我们把全章都读一下哈，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轮替的这样把它读一遍。请兄弟们，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
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
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
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
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
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
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 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
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
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
不止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
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
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
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
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
你去召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
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我往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地区，就是到流奶与蜜之地。
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不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
我知道是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我
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
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
但一个妇女必向她的邻舍，并居住在她家里的女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好给你们和你穿戴，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
我们在前面啊，和弟兄姊妹已经交通过，出埃及记呢是讲到神要得着侍奉的人啊，那我们在第一、第二章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神怎样在环境中行使他的主权。这个主权呢，我们知道神控制所有一切的环境，管理一切的环境，就是为着要什么得着侍奉的人。我想这是今天呢我们在侍奉上面呢头一个重要的认识。我们必须相信啊，今天我们所在的一切环境都在神主宰的权柄底下。我们也许看不清楚前面是如何，我们也许不能明白今天我们为什么到这一步，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从我们蒙恩开始啊，我们已经在神的安排的这个环境的里面。因为呢神这样安排那样安排，神都有他的美意。所以以色列人进到埃及，那么摩西怎样这个从幼年的时候啊，那么从水里被拉上来而进到埃及的帝王之家啊，成为法老女儿之子。我们知道这一切事情都有神的手在背后的安排，这是神主宰的权柄所一切的带领啊。 所以这个呢，我想如果今天我们能知道的话呢，弟兄姊妹，对于我们跟随主，我们有极大的安息。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点的话呢，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常有许多的怨言，我们会觉得好像为什么我们遭遇这个，为什么我们遭遇那一个。那出埃及记就解释为什么你遭遇这个，为什么你遭遇那一个，因为背后有一个目的。从你其实从你还没出母腹啊，在创世之前神就已经预定你了，所以从你出母腹开始，神就在环境中已经做了所有一切所有的安排。所以我们看见摩西身上的经历就是这样了。那么到了第三章呢，我们知道后来这个摩西呢，因着杀死了一个埃及人呢，他就逃亡到这个旷野里面，在那里待了40年啊。那遇见这个米甸的祭司叶特罗，那么并且呢，娶了他的一个女儿做妻子。那么这40年呢，圣经也用很简短的话就把它带过去了。但是我们晓得这个隐藏的这段的年日，在神跟前的经历是非常的重要的。现在呢，我们知道这40年过去了啊，现在神的计划呢，在摩西的身上开始进入另外一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呢，那我们在神跟前所需要认识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认识神的托付。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晓得，你一个人一蒙恩得救啊，你就是一个蒙召的人啊，你就是一个承受托付的人。所以很多基督徒信主之后，他不太明白啊，他只觉得说我是个可怜的罪人，神怜悯我，救了我，将来我也脱离这个永远的灭亡，我可以进天堂啊，可以跟神一同享受。弟兄姊妹们，这个思想呢，只是救恩里面呢很开，是救恩的一部分，但是不是全部啊。救恩更重要的意义呢，就是神怎么样呢？神不仅救赎我们回来，神改变我们，神还把他自己托付给我们啊，这才是救恩的全部啊。那因为神要我们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人啊，所以在这里呢哈，我们从第三章开始啊，一直到第四章的17节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什么叫做神的托付。那首先呢哈，我们从摩西呢来到何烈山这里啊，他看见那个荆棘火焰的异象啊，这里呢我们首先明白一件什么事情呢？明白就是神要托付什么样的人是神可以托付的呢？神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托付啊。那不是说我们这些人呢一蒙恩得救了，那么神马上就托付，神是要托付我们的，但是我们能不能成为一般承受托付的人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荆棘火焰呢在这里啊，就是说明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第一方面，我们先来看啊，什么样的人啊是神可以托付的。那我们从摩西的这段经历里面呢，我们就可以明白了啊。那这里讲说呢，摩西在牧养他岳父叶特罗的羊群的时候呢啊，他这里讲到说有一日啊，弟兄姊妹们，圣经这样的一个写法就告诉我们什么？神的时候到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在跟随神的日子呢，也许我们好像在旷野一样，就觉得都很平淡啊，每个礼拜都聚会，每个礼拜都见到这些面孔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啊，好多年我们都在这里，天天经常见面啊，好像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但是弟兄姊妹，这些预备的日子很重要啊，最重要的就是等候那一日啊，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在神的跟前，你没有预备好的话呢？神的那个日子临到的时候，我们在神手中也没办法被神用，对吧？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摩西已经80岁啊，那么一日，这告诉我们说什么？这个时候到了。所以对基督徒来讲啊，也许几千个日子都是平淡的啊，但是有一个日子不一样就够了。根据我自己过去的经历里面也是这样啊。弟兄姊妹，我回头看我自己的这些蒙恩的过去的日子啊， 有一些日子是很特殊的，因为在那些日子里面神有特殊的作为。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哈，这个摩西这四十年这个牧养的这个时间啊，他一直在神面前学习忍耐，学习信心的等候，终于这天来到。那他呢，那天呢是在做什么？他照常的哈，这个带着什么呢？带着这个一些羊啊，到这个何烈山啊。这个何烈山哈，也许有些弟兄姊妹们读不太明白，有的时候又称作西乃山，那么有时候又称作何烈山，到底这两个名字有什么区别呢？他们这个研究圣经人告诉我们啊，这个何烈是指的那个地区说的，西乃呢是指的那座山说的，所以因此有的时候也称那座山叫做何烈山啊。所以他这两个名词啊，不是说两个这一座山有两个名字，不是的。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稍微的区分一下，这个何烈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荒废之地啊，一片的荒野，看出来看不见什么，所以你到西乃山那个地方去看的话，一片都是荒野。那但是呢，摩西呢称这座山叫什么？叫做神的山。因为日后我们知道，在西乃山上神有大作为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神也在这个何烈山这里呢，有了一个很大的重要的一个启示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哈，这里哈能说出这四十年呢，摩西在旷野牧羊的时候呢，他常常把羊群呢带到何烈山，这说明件什么事情？他称这座山为神的山呢，就说明怎么样？神摩西的心呢恋慕神，在这种平淡无奇的日子里面呢，他的心呢一直渴望神，他一直的渴望啊，能够跟神有交通。虽然无数的日子进到那里去的时候都没有任何的事情发生，四十年都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不是神不要亲近他，或者神不让他来亲近，那是因为神在他身上有计划。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基督徒必须有这个信心啊，相信一件事情啊，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呢，神一定有他自己荣耀的心意。虽然今天呢，我们常常有的弟兄姊妹们聚会啊，聚到一个地方觉得平淡，你知道这个东西哈，是对很多基督徒来讲造成致命或者造成错误偏差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一个原因啊。你要按照神的带领，你每天正常的活在神的跟前，弟兄姊妹，神会做事情的。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耐心，对吧？我们跟一段日子，哎呀，觉得这个诗歌呢唱了几千遍几百遍啊，又唱这个诗歌是吧，好，唱起来都没有味道吧啊。弟兄姊妹们，有的时候我们聚会也是听到听了这个道好像有听过，好像有很多都重复的啊。弟兄姊妹，我们也感觉这个里面觉得好像这个太平淡啊。那么弟兄姊妹，很多很多基督徒也都是耐不住这个平淡，所以我们要找一些新奇的东西啊，找一些特别的情况，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啊。弟兄姊妹们，您应当有个信心，相信什么呢？神一定在这个环境中会做事。比方说主把我们带到美国的西北地区哈，我从开头到现在我就觉得神一定要在这里做事情的啊。但是神的日子没有来到之前呢，弟兄姊妹，我们就怎么样，照常带着几只羊啊，好好的牧羊啊，尽心的牧羊。你知道希伯来书就解释嘛，对不对？他看见那如同看不见的主，弟兄姊妹，那个才是秘诀。今天呢，你如果看不见神隐藏在这个背后啊，我们老是看着人的外表，看着外面这些情况去追逐的话，你很可能你有一天你会发现你会犯了很大的错误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不要轻看这些在神跟前平淡的日子。重要的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的心要爱神，我们里面对他有爱慕。我们要好像看不见，但是确实是看见，好像看见又看不见啊。这个是基督徒灵里面光景的一种的 一种的秘诀啊，看起来有点矛盾，但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你看见神借着摩西就对我们说话，就告诉我们说呢，他过去这40年的平淡的日子不是没有意义的，到有一天啊，他照常带着这些羊群来到何烈山的时候呢，忽然之间神的行动开始了，神的行动开始了。他这个他的第二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就从荆棘火焰里向摩西显现。通常呢，弟兄姊妹们，圣经这样的一个说法的话，像耶和华的使者呢，其实就是神亲自显现，啊，耶和华神亲自向摩西显现的，在那里啊，摩西就看见一个大异象，他看见什么呢？他看见啊，有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有人告诉我们说哈，那个在旷野的地方，荆棘常常会着火的，因为这个因为旷野地方很干燥，并且白天的烈日的暴晒很炎热，所以那些荆棘呢稍微一点摩擦一次就烧起来了，很容易就烧起来了。所以摩西过去呢看见很多荆棘这个被烧，但是那天他看见一个景象是什么呢？这个荆棘上面大火，但荆棘没有烧坏啊，这个跟平日所看见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啊，不一样。那弟兄姊妹们，现在他就说什么呢？他说哈，我要过去看看这个大异象。那我想弟兄姊妹，那一天摩西看见的不是一件小小的事情，他看见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异的一个景象，是叫他的心魂呢都震惊的一个东西。所以他称它做什么？大异象啊。我想定规不是一冲小小的火，不是的，他那个定规是一幅景象，叫他里面的非常的震惊啊。那我想这个呢叫做大的异象。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的确是一个大的异象啊。所以他就看他说啊，这个荆棘被火烧到怎么会没有烧毁呢？那在教会历史上，很多读经的人呢解释这个荆棘异象的这个意义啊，弟兄姊妹，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不过呢，我想今天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一件事情啊。如果你从神要得到一个侍奉的人这个思想里面来看的话呢，这个荆棘的火焰呢，就说明一个侍奉神的人他所有应当有的经历啊。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神使用呢？就这个荆棘火焰中的这样的一种的人的情况是可以被神使用的。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间，只有一个人他是完全符合神的心意的啊，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呢，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弟兄姊妹，就解释了这个荆棘火焰的这个意义。因为这个荆棘呢，我们晓得呢，是堕落的天性，是受咒诅的，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到地上来，他亲自穿上人，他为我们成为受咒诅的。但是呢，在他这个完美的人性上面呢，这个神圣的火焰焚烧的时候呢，他没有被烧毁。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不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啊的话呢，任何其他的人，我们都是普通的荆棘了，这个火一烧就没了。圣经用荆棘来形容我们呢，实在是再恰当不过啊。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基督徒在一起啊，我们是在荆棘丛中啊，所以你看，在尤其在侍奉上面呢，常常呢，这个不是你刺我了，就是我刺你了，对不对啊？很容易啊，很容易就碰到刺的。我在侍奉上面，这个经历真的是，这是血淋淋的经历啊，这个啊，因为不仅是人家刺你，你也刺别人了，对不对啊？因为你要记得你自己也是荆棘啊，你不要老感觉为什么他老刺我，对不对啊？你要知道你也刺别人了。所以我们是个荆棘虫啊，在这样的光景中啊，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我们的本性啊， 圣经认识我们本性。一面来讲，我们要感谢神，神拣选我们这些如同荆棘的人来服侍他。但是我们，因为我们所以能服侍他，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爬到地上来，亲自为我们穿上了肉身。所以这个荆棘火焰呢，一方面主要的一方的意义是解释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地上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人。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个荆棘的火焰呢，另外还有一面的意义，就告诉我们什么？神要他的整个的教会都是在这样一个原则的里面。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侍奉神啊，那么我们晓得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啊，是唯一的模型啊，神要把我们磨成他的形象。所以那天呢，我们看见啊，这个荆棘呢没有被火呢这个烧毁啊，这实在是一个大的异象。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神圣的火啊，是没有任何一个有罪的人能在神的跟前站立得住的啊。所有今天的犯罪的人来到神的空间跟前呢，你就被消化了，那个大火被神圣的圣洁大火就消化了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有一个情形居然呢没有被烧毁，所以这是一个大的异象。我们今天必须看见这个异象啊。所以弟兄姊妹，按照我们本性来讲，我们根本不配侍奉神的，我们连靠近神都不行的。那今天居然呢可以能够侍奉神，所以呢这个荆棘没有被火烧毁啊，它的那个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给我们看见什么样的人是神所要的，侍奉的人是可以神所托付的人啊。有的人解释这一段说呢，这个荆棘是指的以色列说的。这个他们说你看的确也是神当初拣选以色列就是这样啊。以色列这个民族啊，你看见他这个整个的历史，从旧约的历史到埃及，出埃及以后在新约时代中历史，然后在我们这个主后的这一段的历史中间，犹太人受到的那个苦害是多么的大，对不对？每次都像大火一样的烧啊，但是烧不毁啊。所以这一方面也讲到神的拣选啊，神拣选，我们要感谢神拣选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来侍奉他。不过呢，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所要抓住是我们开头所讲的第一个重要的意义啊，这个荆棘没有被火烧毁了，那是说出我们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成为侍奉人的一个完全的一个榜样啊。一方面来讲是荆棘，但是另外一面来讲的话，身上带着神圣的大火，这是荆棘异象啊，给我们看见的那个意义。然后摩西啊，这个要往前去的时候呢，这里哈，耶和华神见他要过去看，就从荆棘里呼叫摩西，说什么？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在这里呢。摩西听见了神的声音，那么神在这里两次的呼召他啊，这个两次的呼召有很多人解释啊，就讲是双重的呼召啊，有人说这个两次的呼召有特别的意义啊。那我想呢，在圣经里面有好多人曾经听见过主两次的呼召，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啊，马大也被这样呼召过，马大，马大啊，撒母耳，撒母耳啊，这个扫罗，扫罗，有这样的一个呼召啊。弟兄姊妹们，我想当然也许有一些解释的意义哈，那么有人引申出去的话呢，可能也有这方面的意义，但是对于当时来讲的话呢，这里我想我们简单的领会它的话呢，这两次的呼召是什么呢？两次呼召的情绪第一个就是神要叫他提醒他，因为呢在那个时候摩西啊，那个整个注意力啊都被什么，被那个荆棘火焰吸引住了，对不对啊？啊，所以神要在旁边叫他的时候呢，这个叫一次啊好像他听不见，所以叫两次啊，摩西摩西，就是把他的注意力转移了啊。你如果有小孩的人呢，你就有这个经验啊，有时候那个孩子啊坐在电视机跟前的时候啊，哇，他全神贯注啊， 你叫他听不见的，所以你要叫两次。这个这时候呢，神的意思就是把他的注意力转移过来。那么这两次的提醒呢，就是说明啊，神有重要的事情现在告诉你了，摩西，摩西，你不要光看见这个异象啊，啊，现在神有重要的话要告诉你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神今天呢，带领我们在地上跟随主也是一样。你看，有的基督徒是这样啊，有的时候我们参加一个聚会啊，有时候这个聚会的这个气氛呢，聚会的这些人的讲道了，或者他们说做的一些事情呢，把我们的注意吸住，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呢，需要听见神啊呼召我们一下啊，要把我们的注意力怎样永远摆在神身上。我们很容易我们的注意力就摆在主之外的事物上去了，所以圣经要有两次的呼召啊，就是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是吧？我曾经参加过一次一个大的神迹的聚会啊，哇，这个弟兄姊妹们，这个大家的注意都摆在那个姊妹身上，看他能不能医好人呢、啊？哎呀，那个时候，幸好我过去很多年的主已经教导我，叫我要把注意力摆在主的身上。当我整个注意力注意在那个他在那里做的事情的时候，圣灵在里面提醒的。我们今天聚会，我们最重要的把注意力摆在主身上，你不能被这个东西吸引去了，对不对？所以你知道今天跟随主啊，太多的事物很容易吸引我们的啊。所以主耶稣不是曾经对门徒们说过一句话吗？他说呢，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对不对？甚至有时候我们服侍我们的眼看着穷人的需要去了，我们就注意那些东西去了，对不对？你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里，弟兄姊妹们，你要保持什么？你的心永远要摆在主的身上啊！这是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最能摸到神的心，也是神今天创造我们啊，救赎我们最主要的目的。神要和我们之间有亲密的关系，神不喜欢我们呢这个注意从主身上转到别的事物上面去。所以你要学习啊！所以我常常讲，今天呢，也许我们参加个聚会，你有几千人的聚会在这里啊，弟兄姊妹，我们心中应该怎么样？只有一个注意啊，只有一个注意。我有几次参加那个大型的聚会啊，像一次我们参加那个大的布道会，几万人的布道会啊，哇，一进去了，弟兄姊妹个个都很兴奋啊，兴奋的不得了啊！哎呀，我进入那个场合里面的时候，我里面就被提醒，我说弟兄，我说主啊，这里即使有成千上万人在这里，我里面只有一个注意。我愿意把我的注意力摆在你的身上，我可以和我的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一同聚会，但是你是我唯一注意的这个目标啊。所以你看见这个彼得跟这个约翰、雅各三个人上了变化山上啊，这个摩西出来啊，这不得了了，过一下以利亚就出来了啊，哇，这个彼得那个眼睛呢、这不知道看谁才好了，是吧？所以他说，主啊，我们再搭三座棚嘛，啊，我们在这里真好，我搭三座棚就住在这儿好了。他一讲这个话怎么样，神马上怎么样用烟云就把他遮盖住了，神知道不对了啊。所以他们再抬头一看的时候怎么样，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啊。弟兄姊妹，你看见啊，神不喜欢我们的心在他儿子之外有任何其他的注意。哇，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侍奉主啊，我们需要常常神在我们的耳中呼喊一下啊，摩西，摩西，哦，摩西就醒过来了，把注意力转到神身上去了。所以这个呼召啊，是一个慈爱的呼召。弟兄姊妹们，我们实在是太容易被周遭的人事物所影响了，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吧。保守我们的心，永远爱主的自己。这个功课要学啊，弟兄姊妹一定要学。我们绝不容许任何的人事物经历什么真理的讲论，什么样的我行为，什么样的事物介于我与主之间。在我与主之间呢，除了爱之外没有别的东西的啊。我们应该达到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这里呢，这个摩西的这个呼召是很重要的啊！就盼望主让我们呢常常听见圣灵在我们里面 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呼召，让我们能把注意力呢转向主的自己。那么你看见哈，这个时候摩西听见了，对不对啊？摩西就回答说什么呢？他说我在这里。哎呀，真好啊！就怎么我也看见有些基督徒啊，哇，被一些东西吸引，说那个直闯啊，往上面直闯，神在那旁边叫啊，叫他也听不见的，有时候打雷他也听不见。哎呀，这是可怜。我们深愿哈，主在我们里面的用微小的声音轻轻的呼唤我们一下，我们马上立刻说什么？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弟兄姊妹们，你看这个摩西啊，这个反应很快，一下子就转到神的跟前去了啊。然后神对他说：“不要进前来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还没有做成呢，一个堕落的人不能靠近神。那这不是说神不喜欢靠近他，因为知道摩西再靠近几步，摩西可能就被火烧掉了。所以神对摩西说：“你不要靠近，因为神是圣洁公义的神，一个罪人不能轻易的那个见神。”然后他就对摩西说：“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圣地啊，为什么神要叫他脱鞋呢？哈，那这个脱鞋啊，也有好多种的不同的人的领会了啊。这个脱鞋，我想，有一个情形是，我觉得是解释是好的啊，就是呢，你要知道我们啊，跟这个世界跟这个地啊，整天接触的就是靠这个鞋，对不对？啊。所以这个鞋呢，是我们跟世界之间的一个连接，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来到神的跟前呢，你要把跟世界的连接把它断开来，所以世界的东西不能带到神的跟前来的，所以我们要脱鞋，我们把。我们和他建立直接的关系，这个也说明了神也不愿意我们跟他之间呢还有世界的东西存在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神把我们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了，是单单的归给他的自己，这实在是我们做人的最大的一个荣耀。你想想看，你归给这位造物的主啊，这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每一次进到神跟前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记得脱鞋啊，但我们中国人呢，这个对这个脱鞋是更是比较能领会啊。那么西方人呢，常常去到家里都不需要脱鞋，我们到中国人家里叫脱鞋啊。这个脱鞋也是一种礼貌，我们得进到人家家里，对不对？啊，那所以呢，在这里哈、啊，主要就是我们要把世界的这个连接啊脱，因为说神说什么？因为这是圣地。其实呢，我们开头讲到这个何烈山呢，只不过是一片的旷野，对不对啊？啊。那弟兄姊妹们，这说明是什么呢？神在哪里，那里就是圣地。啊，今天晚上神在这里，弟兄姊妹，这里就是圣地。啊，你不要说这是我们弟兄的家啊，这个不错了啊，这个总比何烈山那个情况好，对不对啊？但是呢，如果没有神的同在在这里的话，那就是个普通房子嘛。但是神一在这里，就成为圣地。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时候聚会也是一样，很多很多基督徒啊，把那个礼拜堂啊，把那个聚会的地方当作是圣地圣所啊。但是我们要晓得，那里如果没有神的同在的话呢，就只不过是个房子而已啊，对不对啊？你就是把里面弄得再好再弄，还是个房子。所以呢，神在哪里，哪里就是圣地啊。这是。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属灵经历上面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聚会呢，引进神的同在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地方就是圣地。所以我们今天要把鞋脱下来啊，要把神的同在引进来，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因为神在这里要对他说话，所以他又说啊，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他怕看见神的。 那神在这里呢，对摩西重新声明，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这个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变成一个专用的名词。那这个名词所代表的意义是很大的，我想我们不能详细去说它啊，那我想我们简单的啊，把它这个属灵的意义来说明一下，就是亚伯拉罕代表什么？神起头啊，神是头，因为亚伯拉罕呢是这个是父啊，父的原则，所以代表神起头。那么以撒呢是代表什么？神的应许。因为我们都是蒙恩，像以撒一样啊，是凭应许而生的，蒙应许和以撒一样。然后雅各代表什么呢？雅各本来是败坏的天性，是吧？但神把它改变啊，所以呢，雅各代表神的成全啊。所以呢，这里可以等于说呢，神再次对这个摩西说哈，我就是当初起头的那个神，也是应许的神，也是成全一切的神啊。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呢，也代表神和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就说神没有忘记神的拣选，神没有忘记当初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呢，说要拣选他的后代子孙啊。所以呢，这些里面都包括这些意义在里面。所以神在这里重新一次申诉，告诉亚伯拉罕，告诉摩西啊，那。摩西在那里呢，就蒙上脸啊，他心里面觉得很惧怕，因为，我想这个在人的经历里面来讲话呢，的确是一个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从来未所经历过啊。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个一方面也说到，就是今天我们的神的跟前呢，我们要侍奉神呢，我们永远要怎么样蒙起脸，这个蒙起脸就是叫人什么不注意我们了，对吧？惧怕就是一种敬畏啊。侍奉神的人呢，我们永远学习隐藏自己。既然神已经出头了，对不对？我们就不要出头啊！哎，你还在那里出头啊？今天有很多的侍奉常常叫人引人注意他，弟兄姊妹，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我们服侍主的人呢，要特别小心这件事情。摩西给我们做了侍奉上面的一个好的榜样。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段的话告诉我们啊，在神的托付上面，什么样的人是可以蒙神托付的呢？就是这个荆棘火焰所说明的这幅图画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神要用使用我们的话呢，我们必须具备基督的性格和基督的性情。因为只有主耶稣基督是神心中那个标准的侍奉的人啊，每一个人都需要磨成他的这个形象。那我们看见摩西在神的这个意象的跟前呢，他有了这些的表现啊，也是我们重要的学习的啊一些的原则。那从这个第七节开始啊，到22节啊，在第三章的末了这里呢，我们看见啊，这里说明到底神要把什么东西托付给人呢？神的托付是什么呢？我们先看啊，这里哈，从第七节到第九节，这里说到在神的那一面的负担。那我们晓得就怎么在侍奉上哈，这个负担永远是从神开始的，是神先有负担，然后我们才有负担的，啊。你不是你先有负担啊，所以我们的服事上面常常有时候，他讲说我有负担要做，那么你要问看这个负担是不是神给你的负担呢？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侍奉神呢，在有一面来讲，我们是被动的，你不能去主动的，你要让神主动啊。那么你的在神面前的主动是信心的配合，你要承受这个。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啊，这个神先告诉他们，这里哈有三件重要的事情，在第七节里面讲三件事情。神说：“我看见了，我听见了，我知道。”哎呀，感谢主啊！这真是何等的好啊！啊，这个，所以这说明啊，神的拣选呢，他没有改变啊。神爱我们，是爱我们到底的。 神的拣选也是拣选到底的。那第一件事情啊，他说我看见百姓的什么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瞎子所发的哀啊，我实在看见困苦，我实在看见啊。下面是他受督工所瞎子的哀声，我也听见啊。行，我们先看这个，他这个讲到这个看见的保那个百姓的困苦呢，都知道。所以这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怎么说明神的眼目啊，没有离开过他的百姓。就怎么你能相信今天神的眼睛没离开你吗？啊，我们能相信神的眼一直在看着我们吗？
相信。
有好些基督徒啊，常常不太相信这个。他们想说：“哎呀，神的眼呢，一看那定位是看到保罗了，不会看到我，对不对？像我这么小弟兄、小姊妹，怎么看到呢？”不，弟兄姊妹们，你仔细读这里的话，说什么？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啊，我们是神的百姓，对不对？”啊，所以今天呢，神不仅拣选你啊。因此呢，神也关怀你，他的眼目在他百姓身上。因为呢，我们知道当初神拣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是神的产业，神要看顾他的产业啊。因为呢，神所有一切的作为都要显在这般人身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个世界上面哈，这个最引神注目的是什么呢？哦，你说现在神的眼大概都跑到这个伊拉克那边去了，大概注意那边打仗，这是我们在注意这个，神才不关心这些东西呢，不是不关心呢，啊，神在宝座上管理这些东西，神的眼目在哪里？在我们的身上，神今天整个眼目都在看他的教会，看我们这般蒙恩的圣徒，因为神知道这个世界和地上的事有天都要过去的。因为只有我们这般人是他所经营所建造，他的计划在我们身上，所以神的眼才不看那些东西呢，啊，就像我们啊，常常呢这个做父母的人呢，你们孩子小的时候，你眼睛都盯着孩子看，对不对？孩子看什么？孩子不看父母的，孩子看玩具的，对不对啊？他看好吃东西的，他看他的小朋友的，他才不看你了。我想今天呢，我们在神跟前也差不多了，啊。我们今天你看弟兄姊妹，你今天眼睛在注意是什么东西啊？我们是注意了我们的，我们的玩具啊，我们的玩具跟小朋友的不一样，注意电脑啊，注意工作，注意这个，注意那个，对不对？啊，但是呢，神注意我们，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求主施恩给我们啊，这个。在诗篇里面有这样美丽的话啊，他说使女的眼呢，怎么样注目什么？这个祖母的手是吧？这个仆人的眼睛呢，也是注意主人的手啊。所以你今天呢，如果真正是一个侍奉主的人呢，弟兄姊妹，你的眼睛啊，不是看见这外面的东西，你的眼睛就是什么？看着这个神所要做的事情。啊，还有，这个圣经里有这样的话说呢，他以眼睛来引导我，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真正爱主的人呢、啊，他不需要这个什么神那么大声呼喊啊，不需要神呢、啊，甚至有的人说用这个墙的胚头把他勒住啊，像野马似的这样，还用那个大的胚头，我那胚头是那个勒马的东西，对不对啊？我曾经就听见有个弟兄，他就这样讲，不过他这样讲的感觉很好了。哎呀，他说像我这样的人呢、啊，这个不是用鞭子打，要棍子打才行。他说主啊，用个大棍子，怎么打两棍子，我才会醒。当初我们听了也觉得很好笑，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你跟爱主的心啊在里面，对不对？有人讲说我这个人顽固啊，神要用枪的配头勒住，对不对？但是有的基督徒好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主眼睛看一下就够了。啊，你像有的孩子啊，听话的孩子啊，这个妈妈这个瞪一眼，他马上知道要做什么。这样就眼目引导我。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神的眼在看着我们啊，感谢主，我们真是求主，让我们真是能够体贴神的心啊。那看见什么？看见 看见了所受的困苦。我们这受苦人最怕别人没看见了，不要受一点苦啊，最好别人都知道啊，都知道我多苦啊，对不对？所以有很多人常常说，哎呀，我受苦你们都不知道的啦。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不知道啊，你现在这句话也给你很大的安慰啊，神知道你的困苦，你受苦神才知道呢，不要说不知道啊，神才知道。所以你知道，很多侍奉主的人呢，到后来他们根本不要人的同情。你看 Miss Barber 写的诗歌多感动人呢，他说有你就够了，神啊，有你就够了，不要人的同情，人不知道没关系。弟兄姊妹们，跟随主的人啊，要跟主之间建立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何等的宝贵啊！所以神的眼目在看顾他的百姓啊，看顾他们的困苦啊。他说：“我实在看见，多好啊！”那不仅看见啊，他说呢，他们受侠工，督工的匣子所发的哀声怎么样？我也听见，这表示神的心多关心他们呢，神的心呢都在他百姓身上。我再用这个做父母的这个比喻，因为我有过教养过孩子啊，这个小孩只要哀一声呢、啊，哇，这个父母的心都揪起来了，对不对啊？因为有孩子的人是不是这样子啊？因为什么？你爱他，你关心他，对不对啊？所以有的时候，我记得我们那个小孩小儿子小的时候，常常有时候半夜就跑到我们这里来了，爸爸，这个脚痛啊。他脚痛，哇，他听得我整个人都醒了，半夜也不能带去看医生，对不对？我说好，上床来，上来拉着他的腿，那么就祷告吧，祷告神，感谢主，好多次啊，所以我那一祷告他就睡着了，也不是不晓得是不是真痛啊，还是就喜欢到我们床上来凑热闹，就是这样。反正这么一拉着腿啊，一祷告他就呼啊呼的就打呼了，就睡着了啊。那弟兄姊妹们，只有做父母的人呢，这个耳朵呢，最后听见这个儿女的这个哀声。所以你看，我们的教会有时候这样，那边哇一声哦，我看见这些母亲们，这个大家都进过一下，看见有个人跑出去了，哎，那就什么听见自己的儿子在叫了，是吧？别的人听哦，那不是，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所以神的儿女在地上这么哀一声的，神都听见。哎呀，这是感谢神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过哀声呢？哦，我们不知道挨过多少声，对不对？感谢神呐、啊，神听见的，你不要以为神没有听见，神听见的。所以神实在是爱我们，关心我们的，所以神没有丢弃他的百姓。然后下面神说什么呢？他说哈，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就是怎么样？那我们说，神呢、啊？知道为什么不快快来救呢？对不对啊？那因为什么呢？我们要明白，我们的神是有计划的神，神有一个荣耀的旨意，就是那门。所以有许多的时候，神听见你的哀声的，但是神呢，他有他的忍耐的时候。你看嘛，那个拉撒路死的时候啊。这个拉撒路的两个姐姐就发出哀声了，对不对啊？门徒们都听见，都受不了，赶快去啊！主说不要去，再等一等，再等一等。那么四天以后去的时候呢，拉撒路都死透了，但是呢，神对他的姐姐马大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你若信，就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圣经告诉我们说呢。就所以没有取所谓的神的荣耀，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你在神的百姓在地上所受的困苦痛苦，神知道的。但有许多时候怎么样？神为什么没有很快的就伸手来做呢？因为什么？他有他的计划。所以这个计划一到时候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荣耀就彰显出来了啊！所以呢， 保罗呢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那里的话非常的宝贵，他说神的旨意是什么旨意啊？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啊！现在我们要明白弟兄姊妹们，保罗为什么要这样说，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当你在极多的痛苦艰难里面的时候呢，你要怎么样说，神啊，你的旨意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神远知道，神根本就知道我们的情形是怎样。圣经呢甚至讲我们的心里面的意念，我们的心肠肺腑，神都能查验，对不对啊？你的痛苦他怎么会不知道呢？啊，神的百姓今天在地上的这个痛苦怎么会不知道呢？就怎么时候没有到。所以这些话呢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安慰和鼓舞啊。尤其今天你要进入侍奉了，弟兄姊妹们，你一定要认识这些。如果你不认识这些的话呢，我们很容易就搅到这些侍奉的难处里面去了。哎呀，心啊魂啊通通被这些占据了，失眠啊，睡不着觉了，在那里忧心忧虑啊，这些啊通通来了。弟兄姊妹，如果你上面还一位神，他什么都知道，那你有什么好忧虑的呢？是吧？弟兄姊妹，我感谢主，我也失眠过啊，不是没失眠过，我有好几次也失眠，被一些事情抓住了。不过在主面学功课，到后来现在稍微学的比从前好得多了，所以到晚上一睡觉，我说主啊，一切都是你的事了，我睡觉了。感谢主，这一觉睡到天亮。对呀，是啊，本来就是这样，我们要这样交托嘛，对不对啊？信托给神嘛。如果你把这些事情呢白天都做了很多，哎，跟这些弟兄姊妹啊，这些难处这些事情来了，晚上你还放在脑子里面，还在那里转呢，那你整晚上都不要睡了，对不对啊？那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定规是精神也没有了。感谢主，弟兄姊妹们，神愿知道所以侍奉主的人要学这些功课，这些都是在侍奉上面重要的一些属灵的经历和认识啊。所以我们看见负担首先是从神出来的，假如神不管的话呢，那我们才是祸灾了，对不对？既然神在一起每件事情上都管，弟兄姊妹们，我们就应该怎样在主面前享受安息啊？虽然呢外面有痛苦，这他们那个时候也的确困苦啊，对不对？被压制的很难过的了啊。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样经历里面说，我们要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手里。然后他就说什么呢？第八节说我下来要救他们。感谢主啊，神如果不下来救我们呢，那我们真是没有救，对不对？因为神是住在天上，所以他需要下来啊迁就我们。所以圣经常常有这样的话，就是他使天下垂，亲自降临。哇，从前我读这句话觉得好雄壮啊，神使天下垂，亲自降临。后来我慢慢领会了，因为我们有很大的困苦啊，神是来迁就我们啊，因为要我们爬上天我们很困难呐、啊。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啊，老是想爬上天去找神呢、啊，都爬不上去，那真是挣扎努力的不得了。感谢神，你不需要往天上爬，弟兄姊妹，神说什么我下来，啊，神下来就容易了，啊，人要上天很困难的。现在地上的人一直都想上天了，对不对？那个火箭呐、啊，什么什么，上天还危险呐、啊，这个那感谢主啊，神今天呢他自己来迁就，来救济我们。哎，救我们什么？脱离这个埃及人所脱离仇敌的辖制和捆绑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救恩永远是从主来的。所以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呢，我们永远相信我们的主爱我们，他时时刻刻要拯救我们。特别我们的侍奉上面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让我们遇见困难困苦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又跟神发生关系。我们属于神的百姓，神上就救我们，对不对？关系他自己的事情，他一定要伸手的了，啊，所以这里哈，我们看见他说呢，救他们怎么样呢？要领他们啊，领他们出了那地，然后到美好、宽阔、流奶、鱼蜜之地，就是迦南人的那个地。所以神拯救我们呢，就指明这里看见给我们看见，神有个目的的啊。 这个目的对我们来讲实在太好了，对神来讲是他荣耀的旨意，对不对？对我们来讲就什么是宽阔流奶于蜜之地。哇，原来神叫我们进入他的旨意，不是做苦工啊，弟兄姊妹，在埃及你才做苦工呢，是进入神的目的是一个大的享受啊。我们过去主日讲了，神实在是丰盛的神，他愿意把他所有的丰富都给人，给他的教会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神在这里哈，就把他的目的，当初那个目的向着这个摩西启示出来。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中，我们晓得这个宽阔流奶于蜜之地，它指的在基督里说的，指的在他儿子里面的所有一切的丰盛说的。所以什么时候你一进到主的里面的时候呢，你看见这里一切的事物都是美好的啊，并且在这里呢没有狭窄，非常的宽阔啊，并且这里什么流奶于蜜啊。我们知道这个奶呢是这个牛啊吃过了草之后呢消化所产生出来的，是吧？或者母亲吃了食物之后所产生出来的奶啊，这个奶是供应我们的啊。这个蜜呢是这个蜜蜂啊在百花里面所采取的那个花蜜的，那么成为的蜂蜜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都告诉我们啊，乃是我们的神呢、啊、他经过了一些过程手续啊，那么把这些最好的东西给我们。所以人讲说这个奶是动物的精华，这个蜜是植物的精华，所以神呢把这个动物的植物的最好的都给以色列的百姓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基督里、啊、享受这所有一切的丰盛啊。感谢主，今天你看在教会里面，我那天你主日已经讲到了啊，所以尤其近两百年来神把多少圣经的亮光给我们啊。在教会里面有好多弟兄们呢，这是大母牛啊，大量吃草啊，产生出来这个丰富的奶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奶水充足。很可惜，就很多神的儿女不会喝啊，不会找的，找错了。这个其实你有很多丰富可以领受啊，有好多的弟兄们他们努力的读圣经呢、啊，像蜂蜜一样在百花里面采蜜啊，天天在那采了，把它汇合起来啊，那么让我们来享受，对不对？所以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实在是丰富的啊。那但是那里他告诉我们说啊，他这里提到迦南的六个族在那里啊，那么到后来我们就晓得，以后被称作是迦南七族啊，这是指的敌人。那块地方呢，原来首先是被迦南人所占据的，所以呢，因此呢，这里也预先的告诉我们，将来他们要进入这个迦南地所，要遇见征战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既然神说把这个地给他们就是他们的啊，所以呢也不需要惧怕这个征战啊，是有征战，是需要把这敌人赶出去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个第七节到第九节这里啊，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啊，这个首先呢是神的一个负担啊。所以呢他在第九节说哈，他现在以色列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这是我们的神重复的一句话啊，就表示说什么他非常关切这个事情啊，他讲了两次就表示非常关切的事情。那这个第十节开始啊，弟兄姊妹们，神就怎么样呢，把他的负担呢现在给怎么样开始托付给摩西了啊，故此下面就是摩西的事情啊，前面是神的事情，他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啊，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从埃及地领出来啊。那弟兄姊妹们，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啊，神造人的最荣耀的一个思想，神所有一切经营的事物他都要人跟他一起配合的，所以神不单独行事啊，神可以单独行事，他如果单独行事的话更容易，对不对？但是呢，神已经定了心意，他要人跟他配合。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蒙恩得救，我们要成为侍奉的人很重要啊，因为神如果得不做摩西的话，神就不做事了， 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这个埃及啊400多年，对吧？这个约瑟一死之后的神好像没做什么事情，为什么？时候没到，没有器皿。这等到出埃及记开始，摩西出来了，450年、430年之后，就摩西出来了。摩西出来之后呢，神现在怎么样？神说：“哎呀，我可以做事情了，因为什么？有个器皿可以用。”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神如果得不住我们做器皿，神就不做事情了。若是没有人能跟神配合，神就不做事情，神宁可忍耐，宁可等候。这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渴望在神的手中成为合用的器皿。所以保罗在晚年说写信给提摩太，告诉我们说，这大户的人家啊，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他说人若自洁是吧，脱离卑贱的事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在神的手中成为有何用的器皿。所以我们要羡慕，我们要对神说，神啊，你既然救我啊，你要用我，我就愿意在你的手中成为何用的器皿，愿意使用我。但我们知道，我们给神使用不是说要做什么大事业了，要出什么大名，不是的，那是为着神的旨意，希望我们能在手中能被他使用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神就打发摩西啊，那第11节那里哈，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呢？竟能去见法老呢？能够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啊，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哈，摩西经过了40年之后啊，他这个人所有的雄心壮志都没有。如果在前40年的话，神要对他这个说这个话呢，你去啊，你去见法老。那摩西说：“好，我去。”马上卷起袖子来就去了。他那个时候是这个又有才干又有知识，对不对？他想像我这样的这样的有学问的人，这么有才干口才又好的人，我去啊。用姊妹们，虽然今天你看你的侍奉上面哈，凡是那些人说我去的啊，那个大概都不大行。反正你去找他的时候，他都说我是什么人呢、啊？哎，那个神要用，对，那个神要用啊。那我们知道这个不是假谦虚啊，这是因为摩西实在是被神呢磨了40年了，80岁了嘛，你想想看，80岁了啊，要把这么大的托付给他。哎呀，那个时候摩西真的是觉得非常的软弱了啊，他实在从内心深处说，他知道自己不行。他说：“我是什么人，对吧？”哦，弟兄姊妹们，今天在侍奉上面啊，因为神要叫他的儿子被高举，所以我们要常常对自己讲：“我是什么人？”别人称赞你就说：“我是什么人？”我们在神的工作上永远不能去沾一席之地啊！觉得自己是个什么人。所以你看在侍奉上面啊，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些思想和意念啊。因为那个时候摩西确实也是想，40年过去了啊，那个时候法老他从前跟他在一起长大的那个法老，现在他的身世如日中天，对不对啊？啊，他那个是可能权势高涨的不得了，他这个40年做了逃犯，是埃及人的通缉犯，说明一回去就被抓了，所以摩西这个时候哪里敢回去呢？下面哈是安慰他，神说：“我给你证据啊，感谢主。”弟兄姊妹们，侍奉是凭证据，很重要啊，侍奉不是凭我们的才干，是凭证据。你要有确定的把握，有 assurance， 神给你证据，弟兄姊妹，那你就不怕去服侍。这个证据是什么呢？第一个，我必与你同在，有神的同在。哦，弟兄姊妹们，很多人以为侍奉神呢、啊，我有很多的学识，我有很多的知识，我有很多的恩赐，我有精力，我就可以服侍。不，弟兄姊妹，侍奉神的第一个凭据是神的同在。我过去的确在侍奉上面，主让我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你每一次去侍奉，你要去讲道之前，你要去开特别聚会之前，弟兄姊妹，你要摸一摸看有没有主的同在。你不说呢，我圣经里面已经有几篇道了啊， 我可以走遍天下，这个我到处人家叫我就去讲，不，就这不是的。第一个你要摸到主的同在，这个主的同在才是你的力量。我已经多次和弟兄姊妹讲到我早年的服事啊，像中间，因为我这个人天性也比较害羞，又怕见生人啊，到陌生的环境里面呢特别紧张。就我记得第一次到新加坡去的时候，他们就介绍，他们说哇，那里聚会有一千人，哇，我一听一千人吓坏了，我从来没面对这么多人讲道啊，过去都是几十个人这样子，去了几个月之前我就在那里紧张了，准备了。我想一千人的准备大道吧，家里准备大道吧，因为就好像人家请客一样，请几十个人跟请一千人不一样，对不对？啊，要去之前的心里蹦蹦跳啊，感谢主播到了台湾碰见那个年长的姊妹啊，我跟她有点交通，那么她的几句话就给我很大的帮助，那我就学会怎么样，学会 let go， 我知道了。只要有主的同在，我什么都不需要怕。所以从台湾再上飞机的时候呢，我里面整个都释放了。这不是说我有了把握，就是我摸到主的同在。我一路上去，我都感觉主用他的同在保护我，我整个人活在主的同在里面。你知道我刚到新加坡时候好好玩，那个特别聚会还没开始啊，因为那个时候年纪又轻，所以一去啊，那个教会的负责就一看来了这么个年轻人啊。但我现在去他不会这样感觉。我从前去的时候年轻人，你看来个这么年轻人，哎呦，他讲他到底行不行啊。所以有一天呢，他好心的跑来跟我讲，他说孙弟兄，我这里有几个录音带你要不听听啊。那个人讲得非常好的，他怕我没到讲，那弄几个录音带给我听啊，要叫我这个我一笑笑，我说不需要了，我祷告主哈。哇，他一直带着怀疑的眼光看着我，每天来看着我都是怀疑的。哎呀，一面又很同情的。感谢主，弟兄姊妹，到了那天，我这个上讲要讲台就的确人很多啊。他们那个聚会厅上面大概坐满了这600多人啊，他楼下还有400多人这样。啊，我一直的感觉是与我同在，所以那个同在的感觉是非常的明显的，所以我。坐在那里的时候呢，我一点都没紧张了，交通平均，所以上了讲台对600人讲到跟60个人讲到差不多，没觉得什么特别啊，而且主让我呢很自由的发挥。所以下了讲台啊，那个他们那个一个长老，那个一个这长老已经过去很好的一个弟兄，他说哎，他跑来给我拉个手，说弟兄啊，他站在台上的时候笑眯眯的，哎，笑眯眯，他长得很好啊，很好看的。我说有吗？我说我也笑眯眯的，我自己也不觉得，因为你一紧张都笑不出来的嘛，对不对啊？那个脸一定绷得很紧的了，那个人家看出来紧张，对不对？感谢主，弟兄姊妹们，那实在是经历神的同在。所以今天在侍奉上，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证据，这里神说是证据啊。所以今天我们服侍神呢，不是凭自己的才干和本事，我们所以能侍奉神，因为有神的同在。啊，这是一个证据啊，非常非常重要。然后呢，下面呢还有就是神，就是神的话，不仅有神的同在，神的话啊。他说神说啊，12节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啊，下面他就说，这就是我打发你们出去的证据。所以这里第二件事情就是神的话，啊。第一件事情神的同在，第二件事情神的话，神的应许。其实这句话是一个预言，神预先告诉他们一定要在这个山上侍奉。所以后来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果然来到这个西南山下，对吧？啊，所以神，弟兄姊妹们，神的话是我们信心的根据。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地上侍奉神，我们从主的话语里面知道神将来荣耀的目的是一定成就的，这也是我们今天侍奉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信心啊，这是我们的里面的一个证据。所以呢，这里哈，当摩西在那里显出他的个人的软弱的时候呢，神说我给你证据。哎呀，感谢神，有怎样的侍奉神啊，那跟神之间呢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实在是有福。我想这个时间哈，我们已经过了，我们今天晚上就交通到这里哈，啊。 这样子。我盼望主把这一些哈、啊、重要的事工上的一些原则啊，借着圣灵的能够不断的在我们里面对我们说，一直说到一个地步，这个成为我们里面生命的实际。而当我们进入侍奉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每一句神的话语都发光，并且能引导我们啊！我想弟兄姊妹，我们的侍奉在神的跟前就能蒙神的悦纳。我们祷告。
我们深信你造我们救我们都是带着一个荣耀的目的，主啊，我们这些如虫如蛆的人在你的手中就可以成为可以侍奉可以使用的器皿，主啊，我们实在为了这个满心的感谢你，深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我们有耐心等候那日神你的时候到了我们就能够在这样的光景中被你来使用，是吧？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都是你眼中的宝贝你的眼目实在是看顾我们你也是在听见我们任何一个人的哀声，就你也深深知道我们在这个属于世界的地方所有一切的困苦，是吧？我们求你让我们有信心知道神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儿女并且愿意把我们自己完全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从蒙恩得救起我们就能够进入这个侍奉的行列如同你当年制作摩西使用摩西一样，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让我们越过越有这样的把握，你实在是有托付在我们身上无论我们自己看自己是多么的渺小多么的不配，但是主啊你因为你是全能的神，你就可以使用最软弱最卑微的人所以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所以我们能够脱上脚下的鞋，我们真是能够常常在你的同在中站在圣地里侍奉我们的神，让我们也把我们的眼目完全放在你的身上不是看我们自己，也不是看我们的环境乃是专一的注视你，主啊，我们感谢你借着这些话实在带给我们极大的鼓励极大的安慰，使我们可以在任何的境况中都能够靠主得胜并且欢欢喜喜地跟随着主的脚踪，主啊我们实在是有福的，我们已经在这条蒙福的路上来跟随你来侍奉你你的荣耀必要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你没有立刻伸手，没有在我们认为应当来看见你作为的时候就来解除我们的困难，原是为着你的荣耀，主啊我们需要等候，我们需要忍耐，我们需要像摩西那样真是能够看见那不能看见的神我们里面就蛮有把握主耶稣让我真是存心忍耐把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叫我们能够与你一同享受创世以前所预备的荣耀，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是的，
你不仅拣选摩西来侍奉你，也拣选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软弱的人来侍奉你因为你是全能的神，所以你能够改变我们，你也能使用我们，主，愿我们的一生在你手中能够成为合用的器皿，亲爱的主啊，今天在地上我们知道你正在寻找可以使用的器皿，
是的，
若是有人能够在你的手中被你来使用，主啊，你的旨意就要大大的往前，亲爱的主，我们从出埃及记里面看见这许多宝贵侍奉的原则，我们求你借着圣灵为我们来持守，主啊，让这些话不离开我们，特别在我们在侍奉跟随你的年日，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有光， 都有主自己丰盛的恩典。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就是是你所托付的，是你所命令的，主叫我们能够忠心的跟随你，
阿们，
心中没有惧怕的跟随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当仇敌在地上要竭力破坏你自己工作的时候，主啊，愿你保守我们，愿在教会中有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在主的手中被主使用，
是
的，
主啊，
主在教会中所定的心意，主啊，能够得着很通的路，主啊，能够让你的旨意通行在这里，如同在天上一样。所以我们在你面前一同仰望你，主，我们谢谢你晚上，借着这些话语，主啊，把你自己的恩典赐给我们，
也
借着你的灵，把你的同在赐给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求主增加我们里面的爱慕，让我们能和弟兄姊妹们一同在这里有好的追求。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再次把心中的敬拜归给你。
听
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